这里是巴黎，您现在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7年9月22号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新闻的内容提要。
金正恩宣称将采取最高措施让美国为狂言付出代价。朝鲜外务相表示，朝鲜可能将在太平洋上空引爆一颗超级氢弹。北京呼吁平壤不要在危险道路上走下去，要求美朝停止互相挑衅。日本与美国首脑警告韩国总统文在寅不要减损对朝鲜制裁的力度。韩国外长表示，需让朝鲜认清挑衅只会自取灭亡。伊朗回应特朗普联大讲话，宣布加强导弹威慑能力。法国劳动法改革法案今天由总统马克龙签署政令放行。法国农民在巴黎香榭里舍大道堵路，抗议外国产品不公平竞争。教皇重申教廷对性侵儿童罪行的零容忍立场。邀请达赖喇嘛演讲，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遭中国报复。香港中联办主任张晓明今早离开香港，空缺由澳门中联办主任王志明接替。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次节目主持人艾米，下面请听古丽编播的新闻详细内容。
朝中社9月22日发布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9月21日谴责美国总统特朗普联大演讲的声明。金正恩在声明中将特朗普称为是美国疯老头，宣布以朝鲜国家和人民的名义豁出自己的一切，让美国统帅为毁灭朝鲜的狂言付出代价。朝中社今天公布金正恩声明的全文。金正恩在声明中承认朝鲜半岛局势是空前激化，危机状态每况愈下，一触即发。然后他口风一转，批特朗普悍然放出要彻底毁灭朝鲜的野蛮狂言。他威胁说，将采取与特朗普的毁灭朝鲜说相应的史上最高级别的超级强硬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二在联大发言中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形容为带领朝鲜自杀的火箭男。特朗普还警告金正恩，倘若敢动美国，朝鲜将被彻底摧毁。金正恩发誓说，必须以火来惩治美国的疯老头，并说特朗普的发言证明他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他要一直走到底。据美韩联社今天报道，朝鲜外务相李永浩21日在纽约向记者表示，他不清楚金正恩所言超强措施的具体内容，但猜测可能是指将在太平洋上空进行一次空前的氢弹试爆。李永浩在20日抵达纽约后发表狗吠言论，将特朗普的威胁比作狗吠。他称朝鲜有句谚语是尽管狗叫队伍仍会继续前进，显示了金正恩将我行我素的立场。韩联社说，李永浩原定9月22日在联大发表主旨演讲，但朝鲜方面要求推迟到23日。中国外长王毅在联大发言，敦促朝鲜不要在危险道路上走到底。据路透社引述中国外交部周五发布的声明说，王毅还要求美国履行不侵犯的承诺，呼吁各方为缓解半岛紧张局势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表示，不管局势怎样发展，不管需要多长时间，也不管会遇到多少困难，中国永远坚持通过寻求对话来达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据联合国新闻网报道，王毅在联大发言中表示，不管朝鲜半岛的南方还是北方，不管东北亚还是其他地区，我们这个星球不应该再有新的拥核国家。另据法新社今天发自北京的报道，中国周五在朝鲜威胁要在太平洋试射一颗氢弹后，要求美国和朝鲜停止互相挑衅。法新社说，北京的呼吁是在特朗普与金正恩的口水战升级之际，金正恩形容美国总统是一名衰老的神经变态者的时候发出的。在联合国 大会期间，朝鲜外相告诉记者们，平壤可能考虑在朝鲜领土之外，在太平洋试爆一颗前所未有强大威力的氢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强调，目前朝鲜半岛局势非常敏感和复杂，他说各方都应当保持克制，避免挑衅。日本与美国首脑警告韩国总统文在寅不要减损对朝鲜制裁的压力。请听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的报道。
日美首脑警告文在寅不要减损对朝制裁压力。当地时间21日下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韩国总统文在寅在美国纽约举行三国首脑会谈。三国首脑就团结一致对强行实施核与导弹开发的朝鲜施加最大限度压力，以敦促其改变政策达成共识。而对韩国决定实施对朝人道主义援助，特朗普和安倍警告文在寅，对于可能减损对朝制裁压力的行动要谨慎行事。在会谈中，三方商定动员包括中俄在内的国际社会严格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有关韩国决定对朝鲜提供相当于约 8.9 亿日元的人道主义援助，日美两国首脑希望韩国谨慎对待对朝人道主义援助。特朗普公布了将与朝鲜有交易的外国银行列入制裁对象的美国追加制裁措施，对此安倍表示支持。安倍指出，我们正通过对朝鲜实施史无前例的特别强硬的压力改变其政策。随后安倍与特朗普进行了双边会谈，双方确认了美国对日防卫的承诺不会动摇。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韩国外长康京和21日出席联合国安理会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部长级会议时，呼吁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应对朝鲜核岛问题。他指出，要让朝鲜政权认识到不断挑衅只会加剧经济压力和外交孤立，进而自取灭亡。伊朗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大对伊朗的批评作出反应，表示将加强核导能力。请听记者艾米的介绍。
在伊朗的首都德黑兰周五举行阅兵式之际，伊朗总统鲁哈尼做出了以上的表示。伊朗的官方通讯社引述该国伊斯兰革命卫队航天计划负责人报道说，伊朗已经研发成功了一种新型的射程可达2000公里并可携带多个弹头的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的时候在联大发言中曾经指责伊朗政府是一个隐藏在民主假面具下腐败的专制政权，并批评维也纳的伊朗核协议是美国签署过的最糟糕最一边倒的一个协议。他同时指责伊朗在核协议的掩盖下可能正在继续研发危险的导弹。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进一步表态说，如果要美国继续执行伊朗的核问题的全面协议，就必须对其进行修改。伊朗总统鲁哈尼周四在官方电视台上讲话指出，为了提高伊朗的军事威慑能力，将加强导弹能力，这不需要任何人的许可。鲁哈尼说，除了美国和以色列之外，世界上其他国家都表达了对伊朗核协议的支持。
以上是艾米的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五签署劳动法改革法案政令，请听记者罗拉的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天在参加完部长会议后签署劳动法改革法案，也就是法国政府经过议会授权后，总统用政令方式通过了该项改革法案。录像机会拍摄下马克龙总统整个庄严的签字仪式。经过总统签署的劳动法改革法案下周在经过官方公布后付诸实施。 法新社指出，马克龙总统没有屈服来自街头，特别是由工会组织的大游行的压力，签署了劳动法改革法案。此前分别在9月12日和9月21日，如法国劳工联盟等工会组织了反对政府该项改革法案的全国游行示威行动，但是昨天参加游行活动的人数明显减少。法国劳动法改革不仅是马克龙竞选总统时候的承诺，也是他入主爱丽舍宫的首要任务之一。该项改革法案意在让劳动法在处理劳资关系上更加灵活，赋予了雇主更多的权利。马克龙政府希望通过此项改革法案减少法国居高不下的失业状况，重振法国经济。法国失业率为 9.6%， 而欧盟失业率为 7.8%。法国雇主协会欢迎此项劳动法改革法案，但是法国不同工会认为该项改革法案损害了雇员的权益，是某种倒退，工会将继续组织系列抗议行动。
以上是罗拉的介绍。今天有250来名法国农民到巴黎香榭里舍大道堵路示威，他们抗议外国农产品进入法国市场与他们竞争不公平的竞争，担心政府即将禁止使用除草剂草甘膦。天主教黄方机构在梵蒂冈向教廷保护未成年人委员会成员重申，教廷对恋童癖性侵罪行的立场是零容忍。他说绝不会赦免犯下这种罪行的神职人员。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梵蒂冈教廷保护未成年人委员会是方济各教皇在3年前设立的。21号周四，方济各在讲话中用意大利语还就教廷长期以来以转教区方式处理涉嫌这种不法行为神父的做法表示遗憾。教廷保护未成年人委员会成员儿童精神病学专家在接受本台在罗马法语记者采访时说，我对此予以极度的肯定，尤其是他承认教廷对此存在认识上的困难。他谈到那些更早做出反应的人都是先知。让人感到鼓舞的是看到他如此敏感，极度敏感地意识到受害者的伤痛和这种罪行的严重性。据介绍，天主教皇方济各周四在重申教会对恋童癖零容忍的同时承认，教廷不仅对这种不法行为后知后觉，而且在处理这类问题上的手段也迟疑不决，他以后绝不赦免此类行为，一旦证据确凿，惩罚将是永久的。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邀请达赖喇嘛演讲，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遭到中国的报复，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今年六月不理会中国的警告，邀请西藏精神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来校演讲，事隔4个月后遭中国报复。中国教育部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宣布停止资助公派赴加大圣迭戈分校的留学项目。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今年2月宣布将邀请达赖喇嘛来校在6月的毕业典礼上演讲，遭该校的许多中国留学生抗议，扬言以强硬手段抵制，还宣称在等待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的统一指示。抗议得到全美中国留学生的呼应，组织这一抗议行动的是接受中国驻美使领馆指令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但圣迭戈加大仍决定达赖喇嘛的演讲如期举行。美国的网络媒体石英的报道说，中国如今出手还击了。加大圣迭戈分校教授史宗汉16日在推特发文公布，他的同事收到中国教育部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的通知，将不再受理尚未到美国驻华使领馆预约签证面谈的学生学者赴该校研习的手续。加大圣迭戈分校发言人马尔戈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校方经非正式管道得知此事，但未收到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的直接通知。报道认为，这项报复行动显示，若有大学邀请中国想打压的演讲者， 北京当局仍可能对这些学校采取制裁行动。
以上是王山发自旧金山的报道，这里是巴黎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艾米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国际外交和地缘政治目前正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超现实主义的局面。一个是世界第一大军事和经济资本主义强国美国，另一边则是世界上最封闭、与世隔绝而且一贫如洗的共产主义国家朝鲜。在全世界的注目中，两国领导人都采用了非常不外交的言语进行互相的谩骂和威胁，犹如电视真人秀般，剧情跌宕起伏，没有底线。但是和电视真人秀追求收视率不同的是，特朗普和金正恩的谩骂和威胁下的赌注却是亚太甚至是全球的和平前景。朝鲜不顾联合国的决议，不断地试射弹道导弹进行核试验，导致一系列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制裁，但是这些对朝鲜似乎都没有造成任何约束力。9月3号刚进行的核试验就是最好的例证。在朝鲜之前试射了洲际导弹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要让朝鲜见识从来没有见过的烈火和怒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立刻回应要将洲际导弹发射到美国的海外属地关岛上。朝鲜更不怕美国的威胁，近期先后两次发射了穿越美国盟友日本领空的导弹。在此背景下，特朗普19号在他的首次联大发言中将朝鲜列入了所谓的流氓国家的行列中，称朝鲜的独裁政权是一群罪犯，并称金正恩是正在进行自杀行动的火箭人。特朗普扬言，如果朝鲜威胁到美国及其盟国的话，就要将其彻底摧毁。这番在联大发表的充满火药味的讲话令全世界大为震惊。特朗普昨天周四又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瞄准和朝鲜做生意的外国企业，以强化对平壤的施压。美国要求和他做生意的公司在美国和朝鲜之间做出选择。对此，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首次进行了直接的回应，为两人日渐升级的侮辱性夸大言辞增添了新的词汇，也令两位领导人的隔空国际谩骂战骤然升级。金正恩的声明周五早上发表在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上，在声明中，金正恩以国家人民的尊严和名义以及他自己的一切宣誓说，要让美国总统为其妄言付出代价。金正恩表示，特朗普在世人面前侮辱他和他的国家，甚至宣誓要彻底毁灭朝鲜人民共和国，而面对这种威胁，朝鲜将采取史上最高级别的超强硬的应对措施。金正恩谴责特朗普不仅没有发出有助于缓和局势的言论，反而使用了彻底毁灭这一历史上最严重的疯狂的言论。金正恩说，特朗普正在以不断恐吓和威胁让全世界陷入混乱。他说，特朗普没有资格担任一国的领导人，他也不是政治家，只不过是一个流氓而已。金正恩强调说，美国的执政者发出的这种言论并不能阻止他的行动，只能让他明确认识到他所做的正确选择，并将其坚持到底。金正恩说，对于缺乏理解能力只说自己想说话的老东西，以实际行动来对付才是最佳的方法。除了表示自己未来的行动将超越特朗普的预期以外，金正恩没有对此给出详细的说明。但是韩联社的通讯报道指出，朝鲜的外交部长李永浩对媒体表示，他并不清楚金正恩确切的想法，但是他认为朝鲜可能会考虑在太平洋上进行氢弹试爆。消息一传出就引起了日本方面的反应，日本的官房长官菅义伟表示，朝鲜的言行举止让人绝对无法接受。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周三也通过一份公告呼吁朝鲜不要坚持再走危险的道路，同时也呼吁美国实现非暴力的承诺。王毅在一份公告中说，无论局势如何进展，需要多长时间，道路有多么艰难，中国坚持要通过对话来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俄罗斯的总统府也做出表态表示，互相的谩骂只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俄罗斯也坚信只有政治和外交手段才能真正解决朝鲜的半岛危机。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洛夫还在联合国大会 会发言中间接地批评了美国，表示以军事歇斯底里来回应朝鲜的核子和导弹的测试只会导致更大的灾难。中国和俄罗斯先前都提议双暂停，也就是朝鲜冻结核子和导弹试射，美国和韩国暂停年度的联合军演来启动和朝鲜的对话谈判，但是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海利已经驳斥了这项提案，形容这是一个侮辱，显然指出此路不通。但是如果此路不通，那么有没有一条真正能够解决朝鲜核危机的出路呢？韩国总统文在寅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时也表示，首尔当局不寻求朝鲜垮台，敦促各方致力于缓和紧张的情势。综上所述，美朝两国领导人的对骂令朝鲜半岛局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扑朔迷离的局面，相关国家出于各自的利益考量做出的决定和表态也难以达成一致实际解决问题。那么如果金正恩或者特朗普两人中的任何一个人说到做到，将会给全球带来什么样的灾难呢？真是令人难以预测。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感谢您收听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法国报纸摘要节目。今天是由杨梅为您选播法国全国性发行的几份大报的一些内容。
听众朋友，周五法国各大早报普遍聚焦法国工会组织的反对政府劳工法改革的示威游行，以及周日德国即将举行的立法选举。又一《费加罗报》的巨幅标题是“劳工法改革具体将改变什么”，《法工人道报》的标题是“劳工法改革，马克龙的麻烦还远没有结束”。昨夜《解放报》推出德国选举专刊，指出尽管德国境内贫富差距日益加剧，尽管德国社会极右势力日益抬头，但是执政12年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将毫无悬念地再次当选。该报社的文章指出，默克尔将再度获得当选的主要原因是他达到了他自己提出的目标。天主教的十字架报重点强调德国选举对欧盟的影响。该报社的文章指出，十分诡异的是，法国在对德国的强硬立场提出批评之后，又将会庆幸默克尔的当选，因为今天法德在欧盟建设的许多问题上立场相近。有关中国的文章主要出现在网络媒体，解放报网站刊登了该报驻北京记者的长篇报道，文章的标题是中国的精英阶层纷纷出走他国。文章指出，越来越多的中国律师、学者、艺术家以及大学生离开中国，北京政权在习近平的统治下越来越趋向专制。解放报介绍说，被称为是中国女权五姐妹之一的武蓉蓉，在被北京当局禁止出国十年之后，终于于本周得以离开中国大陆前往香港。解放报评论说，他的故事是许多近期离开大陆的中国人的故事。许多大学教授因其自由化观点而被剥夺教师职位，许多受理敏感案件的律师被取消律师执照。吴蓉蓉向解放报表示，虽然中国是他的祖国，但是在无法自由生存的前提下，他只能选择离开。这也是其他许多人的选择。本月初，北京外国语大学传媒系副教授乔木也携家带口离开中国，前往美国定居。他因宣传多党制等自由思想而于2014年被解除教授职务，改派图书馆工作。刚刚抵达华盛顿的乔木向解放报表示，47岁的他被迫离开自己熟悉的学校以及文化环境，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定居，实在不知从何说起。除了解放报网站之外，法国文化经济以及地缘政治学院网站刊登了该院院长伊夫·孟特纳撰写的有关中国经济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直言不讳地将中国称为是一个专制体制，专制就是文章的标题。文章分析说，中国的专制的政治体制正在威胁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作者指出，2014年当他发表《中国将崩溃》一书时，曾经受到不少人的讥讽， 而今天中国的问题已经大白于天下，他因此认为有必要在2017年对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做一个总结。作者在标准普尔下调中国信用评级的当天发表上述文章绝非偶然。文章首先指出，毫无疑问，近3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人民的生活获得了大幅度的改善，这一点是无容置疑的。但是人们往往不了解的是，毛泽东统治的几十年将中国经济拉入深渊，所以从一无所有的基础上依赖外国投资快速发展经济，这并不是什么奇迹。但是到今天，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制度的缺陷便日益彰显。虽然中国的私营行业不断扩张，但是国营企业依然一手遮天。中国国内产值中仅有三分之一被用于国民消费，其余或者都被用在劳命伤财的无效的投资领域，或者掌握在以红太子为首的权贵资本家的手中。这部分资产中有相当一部分被流往海外。此外，中国今后几十年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人口老化、负债率超标以及污染严重等等。为了应对上述问题，北京推出的措施是一方面发展一带一路，以此消费中国企业过剩的产能，另一方面发展网络工业，推广技术革新。这些策略的思路十分合理，但是在实际推行上却会受制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在一个思想受到禁锢的国度，不可能有技术创新。限制出版自由、篡改历史等等诸如此类的现象都显示，中国的学者与科研人员都没有任何自由思想。作者提问道，一个工程师如果只能用他大脑的一半来思考的话，他怎么可能创新？习近平的专制体制使中国不可能推行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虽然并不完美，但却十分有效。在西方，倘若市长不能拿出有效措施治理城市污染的话，那他一定不会再度当选。市场与民主是两大相辅相成的制度，而今天统治中国的是一个皇帝。皇帝是否能够与民主体制同样有效，未来会告诉我们。就目前而言，没有民主的中国正在污染全世界。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本台上海的特约记者沈瑜主持的专栏节目。今天的话题是舍弗勒汽车公司公开信背后的环保争论，欢迎收听。
9月14日，德国知名汽车零部件企业舍弗勒中国有限公司 CEO 张义林向上海浦东当地政府发布了一份紧急求助函，该函被网络公开后，引发各界对最近中国环保形势下的环保严管的广泛讨论和争议。来自德国的舍弗勒是知名的汽车动力总成零部件供应商。根据该函，舍弗勒的供应商一家钢丝冷拔生产商及上海介龙金属拉丝有限公司深陷环保方面的麻烦。根据这封求助函，今年9月11日，介龙拉丝突然书面通知舍弗勒，称由于环保方面原因，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镇政府将自9月10日开始对该厂实施断电断厂、拆除相关生产设备的决定。舍弗勒的供应商的客户包括上海通用、上海大众、上汽集团、一汽大众、长安福特、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北京奔驰、华晨宝马等以德系为主的多家中国汽车企业。根据他们的说法，零部件的断货将导致最高49家汽车整车厂的200多款车型从9月19日起陆续全面停产，牵连甚广。舍弗勒因此向相关政府部门寻求帮助，希望能延长供货时间3个月，以获得切换供应商的时间。根据这份公开信的说法，如果这一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理论上将造成中国汽车产量300万辆的减产，相当于3000亿人民币的产值损失。9月18日，这份公开信被公布到了网上，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但随后各种环保机构和媒体的跟进报道却让舍弗勒有些灰头土脸。当天，上海浦东新区环保局即发布消息称，该上海介龙因无环评手续，在去年12月中央环保督查期间被列为淘汰关闭类项目。去年12月、今年3月，川沙新镇政府2次告知企业停止生产。今年9月4日，川沙新镇该再次书面告知企业应立即停产，如不予配合，将采取断水断电等措施。因此， 浦东新区环保局称，首先在长达九个月的时间内，上海界龙拉斯金属拉斯有限公司完全有充分的时间与舍弗勒进行协调沟通和生产调整，不至于使其感到突然和被动。其次，舍弗勒选择供应商时应考虑其合规性是否遵守中国的环保法规。在18日当天晚上，舍弗勒中国公司回应称，已调动全球资源处理供应链事宜，对主机厂的整体影响可控。事实上，已经从公开性的立场上有所妥协。根据知名环保机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运营的蔚蓝地图的调查，舍弗勒及其供应商的环保记录并不太好。上海界龙是浦东新区2017年年度区级重点监管企业。根据蔚蓝地图的数据平台显示，2012年7月和2013年6月，上海界龙曾两次因违反大气污染防治管理条例被处罚。2017年4月，界龙又因排放污水水质超标被城管执法局处以罚款。蔚蓝地图质疑，界龙的环境风险并非没有预警，这些环境监管记录皆可以通过公开查询渠道查到。而舍弗勒自称环保理念在产品开发、采购、生产以及材料处理时被列为首要因素，但对供应商呢存在这些环保问题并未重视。2016年，公共环境中心联合其他两家机构针对汽车供应链的环境污染问题展开调查，发现许多知名汽车企业的轮胎、轮毂、发动机、传动系统、钢材、玻璃等零配件疑似供应商存在不同程度的环境违规。当环保组织尝试就疑似供应商的环境违规与品牌进行沟通时，大部分的汽车品牌选择了沉默。截至目前，只有丰田、大众等推动供应商就监管记录原因以及整改措施进行了公开说明，而福特、通用、起亚、奇瑞等品牌仍在回避相关责任，把供应链生产给环境带来的负面撇给社区和公众承担。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华为、苹果等一批 IT 和纺织品牌已经在积极应用环境数据推动每年数以百计的问题供应商整改。蔚蓝地图提出，真正的风险源不是强化监管，而是供应链长期忽视污染问题。各大品牌应当以此为教训，从检索和核查供应链的环境合规表现入手，对供应链的环境风险进行彻底的摸底，以确实解决产业生产过程中造成的环保问题。新京报20日的社论则提出，环保的收紧必然影响实体经济，但这样的冲击更是行业升级和企业转型的动力，对此没有必要过度担忧。在此之前，一些地方在环保执法中总把税收、就业放在第一位，对环保企业姑息迁就，从而饱受舆论诟病。如今在环保政策压力下，地方政府执法开始硬起来，绝非是坏事。以上是上海特约记者沈瑜的报道。
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下面再次回顾新闻的内容提要。朝鲜领导人宣称将采取最高级的措施，让美国总统为其狂言付出代价。朝鲜的外务相表示，朝鲜可能将在太平洋引爆一颗超级氢弹。北京呼吁平壤不要在危险的道路上走下去，要求美朝停止互相挑衅的举动。日本和美国的首脑都警告韩国总统文在寅不要减损对朝鲜制裁的力度。韩国外长表示，需要让朝鲜认清挑衅只会自取灭亡。伊朗回应特朗普在联大的讲话，宣布加强伊朗的导弹威慑能力。法国劳动法改革草案今天由总统马克龙签署政令通过。法国农民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堵塞道路，抗议外国产品的不公平竞争。罗马天主教皇重申教廷对性侵儿童罪的零容忍立场。邀请达赖喇嘛演讲后，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遭到中国的报复。香港中联办主任张晓明今天早上离开香港，他留下的空缺由澳门中联办的主任王志明接替。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的是今日经济专题节目，话题是标普下调对中国的评级以及中方的反应，有放话边播。
听众朋友，在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宣布下调中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后，中国财政部星期五迅速回应称，标普调低对中国的评级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是对中国经济的误读，中国仍将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韧性。 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债市周五早盘现期货均稍显缓抑，未受国际评级机构标普调低中国主权评级的影响，银行间市场现券收益率小幅下滑了一到两个基点。中金所国债期货在上日盘中闪跌后震荡回升，已基本回到跌势起点附近。中国财政部星期五说，近年来面对经济增长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的变化，中国政府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增长基础更加稳固，经济增长质量进一步提升。在这样的情势下，标普调低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令人费解。标普星期四宣布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从 AA 负下调到 A 加，认为中国信贷长期强劲增长加剧了经济和金融风险，由此标普成为三大评级机构中最后一家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的公司。惠誉和穆迪先后于2013年和今年5月份下调了对中国的评级。标普在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之后，今天继而下调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评级。这次降级距离中国政治意义重大的中共十九大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也是今年5月以来中国第二次被主要信用机构降级。中国财政部称，标普关注的信贷增速过快、债务负担等问题多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老生常谈，是国际评级机构长期以来所持的惯性思维与基于发达国家经验对中国经济的误读。这种误读也是对中国经济良好基本面和发展潜力的忽视。具体看，中国财政部表示，不同经济体的融资结构本身存在较大的差异，不具有直接的可比性。银行贷款一直在中国全社会融资中占据主体地位，只要审慎的放贷、强化监管、防控好信用风险，完全可以保持好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健性。此外，标普将融资平台公司债务全部计入政府债务，中国财政部称这从法律上是不成立的。中国财政部说，根据预算法，地方国有企业举债的债务不属于政府债务，该债务由国有企业偿还，地方政府不承担偿还债务的责任，地方政府作为出资人在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财政部表示，将继续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的责任，确保财政持续健康的运行。中国财政部还指出，中国始终坚持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货币增速正逐步下降，同时还强化金融风险防控，保证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服务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财政部展望称，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活力将进一步增长，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同时，完全可以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增长。路透社援引中金公司最新发布的报告称，标普将中国主权信用降级可以提醒中国应当关注经济中存在的效率不足，并认识到加快推进改革的必要性。但是此次评级下调并不表明中国信用风险上升或者是基本面恶化。报告并指出，恰恰相反，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长达五年的增长放缓后，开始显现企稳向好的迹象，企业盈利则迎来了强劲的增长。此外，消费需求的强劲增长反映中国经济结构再平衡有了实质性的推进，经济增长比五年前更加健康。另外，标普星期五下调在中国境内经营的三家政策性银行、几家其他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评级，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进出口银行被降级。标普称，我们认为这三家政策性银行为政府相关实体，在其遭遇困境的情况下，获得中国政府支持的可能性为几乎肯定。因此，我们对这三家银行的评级等同于中国主权信用评级。我们同时也下调了国开行旗下受评子公司、国开行备用信用证提供支持的债券与进出口银行提供支持的贷款参与式票据的评级。标普也下调了新展银行有限公司、恒生银行有限公司和汇丰银行有限公司的评级。 别普森，我们认为这几家银行的主要业务在中国境内，如果中国主权债务违约，他们可能难以承受由此产生的相关压力，因此他们的评级不可能高于主权评级。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今日经济节目。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杨梅主持的环境与发展专栏节目，欢迎您收听。听众朋友，法国当代天才作家鲍里斯·威昂在他最著名的小说《岁月的泡沫》中曾经描述了这么一个画面，主人公高伦打开家里的水龙头时，里面流出的竟是滑溜溜的泥鳅。如果说泥鳅可以被做成美味佳肴的话，今天从你我家中水龙头里流出的却不是泥鳅，而是可以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你身体的每一个最细微的部件的塑料微粒。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总部设在美国的一家名叫奥赫梅迪亚的新调查媒体机构本月初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令人不寒而栗。报告显示，我们平常饮用的自来水中含有肉眼看不见的塑料微粒。该机构对全球各地14个国家的自来水进行了抽样调查，检测显示 83% 的自来水样品中都含有塑料微粒，其中来自美国以及黎巴嫩的自来水样本中有 94% 含有塑料微粒。欧盟的自来水受污染最低，但欧盟受到检测的自来水样本中也有 76% 含有塑料微粒。而欧盟应该是世界上对公共健康卫生规定最严格的地区，也就是说，这项调查显示，几乎全世界的自来水都受到塑料的污染。我们所有人每天都在饮用含有塑料微粒的自来水，这些塑料微粒的大小在 0.5 至5毫米之间，肉眼无法识别，而它们的体积越小，对人体的危害可能就越严重，因为它们可以无孔不入，渗透到人体血液流动器官，甚至进入人体的细胞。根据具体介绍，该调查机构与美国明尼苏达州大学以及纽约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共同合作，对来自全球14个国家的自来水进行了抽样检测。被检测的159个水样本中，有33个来自美国，16个来自黎巴嫩，21个来自印尼，26个来自乌干达，17个来自印度，24个来自厄瓜多尔，18个来自欧盟内部的包括英国、法国等国。调查报告介绍说，在被检测的水样本中，平均每公升含有4颗微粒。来自美国与黎巴嫩的水样本是污染最严重的，一公升水中最多出现54颗塑料微粒。进行检查的科研人员表示，这是全世界有关塑料对自来水污染的首个调查报告。调查结果应该对全世界拉响警钟，提醒全球的消费者认真思考使用塑料的后果，以及如何才能够摆脱对塑料的使用。调查结果应该促使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对自己食用的自来水进行全面的检测。按照该调查结果来推算，如果你每天饮用2公升水或者咖啡和茶水，那你每年就很可能吞食2900颗塑料微粒。此外，除了饮料之外，在你平时消费的其他食物中，尤其是在海鲜中，也含有大量的塑料纤维。那么这些塑料污染物究竟来自何处？毫无疑问，被扔弃在自然界中的塑料垃圾是污染水源一大重要原因。另外，我们的洗衣机每洗一次衣服都会向外排泄出大量的塑料纤维，再加上家中装修时刷的墙漆、路面上涂上的沥青、汽车的轮胎等等，都是塑料微粒的重要来源。2014年法国化学环境杂志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就显示，在巴黎大区每年都有3至10吨的塑料纤维从空中向下沉淀，这些塑料纤维中包含
聚乙烯、聚苯乙烯、聚丙烯等多类化学物质，其中有的是致癌物，有的会干扰人体的内分泌系统。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水生物研究专家斯利姆向法国媒体表示，被扔在雨水中的塑料口袋会将其化学污染微粒融入水中，而这些微粒就会随着流水进入我们的食物链，所以我们必须首先从处理垃圾、处理污水开始。看来塑料微粒在污染了河流以及海洋之后，又在威胁人类每天都必须饮用的自来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因此感叹说，我们大家应该都清醒了，我们知道我们生产的塑料有朝一日会通过食物链反馈到我们自己的身体中，我们还有可能走出塑料王国吗？确实，这是一个值得一提的问题，而且今天提出或许还为时不晚。如果现在就开始行动的话，人类或许还能够逃出塑料污染的宿命。如果说大自然中自古以来就存在天然的塑料的话，如果说古埃及的人就已经会使用乳胶、橡胶的话，化工塑料的生产主要开始于19世纪，而塑料产品的大规模生产是随着石油化工业的发展，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虽然我们今天已经很难想象没有塑料产品的生活，然而人类使用工业塑料制品的历史其实至多也不过70年。美国的科学推进杂志今年7月公布了一份有关塑料产品的统计报告，报告显示塑料今天已经成为继钢铁与水泥之后全球的第三大原材料。但是钢铁一般被用于建筑，其使用期往往是几十年，而塑料则大多数被用来当作包装材料，绝大多数塑料产品的使用期低于四年。该报告是全球首个有关塑料生产、使用以及回收等各个方面内容最全面的研究报告。据科学家统计，自从1950年以来，在将近70年的时间内，全球共生产了83亿吨塑料产品，而其中63亿吨已经成为垃圾，它们中仅有 9% 被回收， 12% 被焚烧，而绝大多数相当于 97% 的塑料垃圾被堆积在垃圾场或者被扔弃在自然中。事实上，塑料产品的大规模生产主要是在最近十多年。据统计，自从1950年塑料产品开始被生产起到2015年，这段时间内，全球塑料产品中有一半是在最近十多年内生产的。报告的撰写者2015年就曾经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公布了一份有关海洋中塑料垃圾的调查报告。虽然科学家们很难明确地确定目前海洋中的塑料垃圾的总量，但是根据他们的估测，仅在2010年被扔弃在海水中的塑料垃圾的总量大约达到800万吨。塑料垃圾对海洋的污染使海生动植物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2012年，人们在西班牙安达罗西亚的海岸沙滩上发现了一条鲸鱼的肚子里有17公斤的垃圾。2014年，澳大利亚的学者在澳洲海鸟的肚子里也发现了塑料垃圾。塑料垃圾无处不在，即使是在人迹罕见的地方也同样如此。今年4月，环保人员在珠穆朗玛峰清扫了将近5吨重的垃圾，而其中绝大多数是塑料垃圾。面对无处不在的塑料垃圾，应该如何处理？回收是否是有效的、可行的途径？在西方国家，许多国家都对垃圾进行分类，对玻璃、塑料等包装进行回收。然而，如果说玻璃的回收率几乎是100%的话，塑料的回收率却十分低。法国世界报网站专门就塑料回收议题制定了一个视频。视频介绍说，法国人的日常垃圾中有一半是塑料包装。从全球的范围来看， 全球每年生产的7800万吨塑料包装产品中，实际被回收的产品的比例仅为 10%， 而被回收第二次的塑料的比例仅为 2%。因为可回收的塑料指的仅仅是热塑料，也就是可以被重新压制成塑料微粒，并且与别的原材料相混合而制造成的新的产品。热塑料的回收也不是无止境的，一般被回收一次，至多两次之后就会被扔弃。这就是为什么塑料包装的回收率如此之低。此外，除了西方发达国家之外，全世界许多国家都没有对垃圾进行分类回收，因为塑料回收的代价与生产新产品的代价不相上下，而且用回收塑料生产的产品的质量不能与新产品相等同。既然塑料回收效果微乎甚微，焚烧是否是处理塑料垃圾的理想办法？事实上，全球的塑料垃圾中有 14% 被焚烧，但问题是焚烧所造成的有毒气体是致癌气体，对人体造成致命的危害。此外，塑料垃圾不可能被100%的焚烧，其中剩下的30%是被叫做底渣的沉淀物，而这些沉淀物带有剧毒，必须像核废料一样被安放在特殊的有毒物质的储藏中心。所以综上所述，回收以及焚烧似乎都不可能有效地处理塑料垃圾。既然如此，那么减低塑料污染的最佳途径或许就是尽量地避免生产，尽量避免使用塑料包装。报告的撰写者就建议消费者购买没有包装的商品。确实，消费者的选择将直接影响厂家的生产路线，而我们每个人每天的消费选择决定了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在西方，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超市购物时多自备购物袋，不再使用超市免费提供的塑料袋。2016年法国禁止超市使用塑料口袋之后，法国的塑料生产每年减少了8万吨。而倘若按照目前的消费节奏的话，到2050年，全球塑料制品的总量将增加一倍，超过250亿吨。当然，这些预测的数字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因为只要一个国家推出了新的有关塑料产品的法令，就可能影响全球的塑料总产量。可以想象，倘若中国的消费者不再使用塑料口袋的话，这将大大减低全球的塑料消费量。此外，除了避免使用塑料之外，许多企业都在技术上投资，试图尽可能少地使用塑料原材料，将生产酸奶以及牛奶包装的原材料的需求量减低一半。有些企业则投资研究出可被分解的生物塑料或者天然塑料。听众朋友，今天的环境与发展节目谈的是塑料污染无处不在，我们何时才能够走出塑料，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法国美食专栏节目，介绍香酥的法国牛角面包，由罗拉编播，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牛角面包又被称作为羊角面包或者新月面包，是法国人最喜欢的早餐面点之一。牛角包主要使用千层酥面团烤制而成。牛角包这种甜酥味道的面包与咖啡一起享用，美味无穷。可能大家也许不知道，牛角包其实并不是来源于法国，而是来自奥地利。牛角包可算是法国美味食品。谈起牛角包的起源，可要追溯到1837年到1839年之间。一对奥地利夫妇在巴黎开了第一家面包房，专售牛角包。当然，这也主要是因为在17世纪，在牛角包成为法国人最喜爱的美食之前，在流行于整个欧洲之前，实际上牛角包的产生可能还要追溯到奥地利的维也纳，也就是在1686年的这一年，土耳其军队大举围攻 奥地利的维也纳，当时维也纳属于欧洲重镇，防守坚固，土耳其军队久攻不下，土耳其将领心生一计，决定趁着夜深人静之时挖一条通到城内的地道，让士兵进入，在不打草惊蛇的情况下攻下城市。但是在土耳其士兵行动的当天深夜，土耳其军人用镐挖地道的声音被正在连夜磨面揉面团的维也纳面包师听见，他敲响了警钟，还迅速报告给国王，结果土耳其军队无功而归，维也纳也脱离了危险。为了感谢面包师们的警觉，当地人做成了一种如同月牙的糕点向面包师们致敬。从此以后，维也纳的甜酥式面包牛角包也就诞生了。当时奥地利人称牛角面包叫小角，而牛角面包在法国流行起来，还要等到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时候。这位爱美食的奥地利公主嫁到了法国王室后，她也把这小小的甜点面包带到了法国的王室内，并成为她最喜欢的甜点之一。牛角面包让她回想起自己童年的故乡维也纳。安托瓦内特王后喜欢每天早晨品尝牛角包，拿着牛角包就着热巧克力或者咖啡一起享用，有点类似于著名的作家普鲁斯特笔下的甜点马德琳。美味的甜食让人们回想起童年的美好时刻。大家知道，当时宫廷流行的美食或者着装时尚，会通过宫廷与王室打交道的贵族流行到民间，牛角包也不例外。那些法国贵族们也开始效仿这种新潮，品尝牛角面包。随后，牛角面包也演变成法国面包行业的经典食品。当然，牛角面包是以改良后的面团制作。等到20世纪初，法国面包房才将牛角面包的调制，让千层面上加上黄油的搭配。第一份官方食谱在1906年正式印刷，在《新烹饪百科全书》上发表。如今，牛角包成为法国人喜欢的美食之一，特别从20世纪起，这种新月型甜酥面包也代表了法国特色。另外，代表法国特色的牛角包还漂洋过海，在世界各地流行，如在香港 Urban Bakery 面包房就推出了法国 ROC 牛角包。在保持了有蓬松香酥的传统原味的牛角包之外，更加大入加量加入了香港元素，比如加入甜菠萝、奶酪或者烤肉等一起食用，这也让牛角包成为甜食，也可以成为主食。各位听众，今天法国美食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的牛角包，感谢 Christoph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下面我们再次播报新闻内容提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一个声明中宣称要采取最高级的措施，让美国为他的狂言付出代价。朝鲜外务相表示，朝鲜可能将在太平洋上引爆一颗超级氢弹。北京呼吁平壤不要在危险的道路上走下去，要求美国和朝鲜停止互相挑衅的行为。日本和美国的首脑都警告韩国的总统文在寅不要减损对朝鲜的制裁力度。韩国外长表示需要让朝鲜认清挑衅只会是自取灭亡。伊朗回应特朗普在联大的讲话，宣布要加强导弹的威慑能力。法国劳动法改革法案今天由总统马克龙签署政令后放行。法国农民在巴黎的香榭里舍大街上堵路，抗议外国产品的不公平竞争。罗马天主教皇重申教廷对性侵儿童罪行的零容忍立场。邀请达赖喇嘛演讲后，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遭到中国的报复。香港中联办主任张晓明今天早上离开了香港，他留下的空缺由澳门的中联办主任王志明来接替。
这里是巴黎，您刚才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由艾米主持，感谢鼓励播报新闻，也感谢 Christophe 的技术合作，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为听众朋友们安排了一首法语歌曲，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Caméléon， 也就是变色龙，是由法国著名的女歌星 Shine 演唱的，欢迎您喜欢这首歌，也祝您度过愉快的一天，下次再会。
Monotonie, je te vois, je te sais, je t'évite, je te fuis. Oh toi, petit brin de folie, tu m'animes, m'exaltes, m'éloignes de l'ennui, car je me noie dans une goutte d'eau. Si mes jours se ressemblent, que l'envie me tourne le dos, je ne crois à la magie d'un numéro que lorsque je le vois pour la première fois. Alors je me transforme, je fais le caméléon. Au chemin de saison, je respire un air pur à me casser les poumons. Et ça m'inspire. Et je me renouvelle. Je fais peau neuve et bébé. Sous un nouveau jour, une nouvelle idée m'émerveille. Et je me redécouvre sous un nouveau soleil. Comme un caméléon, comme un caméléon. Oh toi, douce monotonie. Avec toi, on récite, on redit. Réécrit, oh toi, petit brin de folie. Avec toi, on renaît, on revit, on chérit. Car je me noie dans une goutte d'eau.